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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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这一期最后一次上课、哦、那很难得大家都还继续来这边学习、哦、之前我们谈的比较难一点、哦、但是这一次开始呢，我们开始谈六度里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哦、那应该会大家比较实用、哦、实用。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布施波罗蜜、哦、布施波罗蜜，这是在大家投影片 第八章，对不对？第八、哦、第七 OK 好，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布施、哦、那看我们导师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布施波罗蜜这样的一个修行、哦、那他这边呢用了一个偈颂，这个偈颂说：身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为利诸众生，无习而行施、哦、也就是这边的布施呢，就是身受用还有一切善、哦、这些东西都要跟众生分享、哦、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一个概念，就是无习两个字、啊哦、一个概念就是无习、哦、就是你不会觉得哎呀、哦、有一种哎呀这样就是你就是无习、哦、那在这个五圣共法，就是人天法的时候、哦、导师说这个布施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素要去把握，就是舍心跟利他的心、哦、懂意思啦、哦，他说施以舍以利，就是这个舍跟利他呢一样，在大乘佛共法这个无习就是你要有这个舍心、哦、要有这个舍心。那这个舍心呢，是后面会讲，这种舍不是说你不想要然后才给人家啦、哦、以前在佛学院学到这一段的时候，或是在布施这个福业，就是说有些人其实给人家东西、啊、他不是真的布施，就是他不是很清净的啦、哦、那我们老师就说那根本就是在清垃圾就是东西太多了、哦、当然这是心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用不到，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态就是哎，也许有人用得到，你有这样的心态，那这个就意义就不同，因为你去想说那谁用得到，而不是说哦，反正这个我不要了，那个是主要是心态的问题，不要那赶快就是看把这个麻烦给解决了。那你如果有那个心态，就是说哎，那我要等到有适合的人，那我就给他，而且把那个给他人家的东西，虽然是自己用不到，但是你把它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那这个就不是所谓的清垃圾，大家听得懂啊？就是它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用不到，但是我们是留给哎看谁有需要，去了解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啊、反正这个东西帮我处理掉就好啊，什么人都不管、哦、那这个就不一样、哦、好，所以身及诸受用，三世一切善、哦、为利诸众生，无习而行施。我们来看导师 的一个解说，这边有分成五个段落，然后五个段落，那我们来一一的来看。第一个段落在谈布施在大乘佛法中的重要性，那在这一段呢又可以分成四个段落，那这个虽然是四个段落都短短的，所以导师几行字他就表达一个概念，几行字就表达一个概念，那我们试着去把这些概念把它抽出来，所以大家会看起来比较繁琐，但是这些东西你再把它做一个作为鸟瞰的一个目录来看，你就会哦，就可以掌握到重点哦，就是这到底导师用几个步骤来谈这一个观念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这个布施度哦，或者是布施这一件事情，在五圣共法，五圣共法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嘛，就是。你修这些法是为了要升天的，或是来世过得比较好的，这叫五圣共法。那你如果修这些法是为了要得解脱的，要发出离心，这是三圣。那你如果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而让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圆满福德跟智慧，那这个是佛圣或是菩萨圣，是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那五圣就是人天，就是希望未来日子过好一点。那在这个人天的这些修法里面呢，它也是其中的一项修行的德目，叫做布施福业。是三福业，简单再讲就是布施、持戒还有什么修定升天，修定。所以三福业这种人天善法呢，也有布施这一项哦。那所以在人天法、大乘法都有，但是导师谈到呢，在三圣共法的道品中，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八圣道有没有布施？没有了。所以在三圣共法的道品当中。布施的这一个意义就不是那么的重要啊？为什么？因为对于厌离世间、急求自证的声闻，布施是没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跟解脱的这个智慧的关联性比较没那么深啊。懂意思？因为你要解脱，就是要观缘起、观四谛嘛，哈。他这个去利益别人，就跟这一些修法哦，是以不是那么的相顺的了哦。好，但是呢，在大乘的菩提道中，布施又恢复为修道的项目，而且居于第一位哦。那这所以又居于第一位，表示说这一个。布施呢，在佛法的一个教学当中，在生生共法它没有太重要，但是在大乘不共法里面，或是菩萨道的修行里面呢，那它又恢复重要的了，恢复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内涵。好，那再来谈到呢，这个舍己还有利他是布施的真正意义，所以要有舍心，舍自己心爱的东西啊，然后能去帮助到别人，不能去害到别人，要有智慧了啊。所以这利他，这与利他为先的菩萨心行是一致的啊，就是布施这样的一个实践的修行德目。所以可知呢，布施在大乘道中的重要性。所以他鸟瞰整个佛教不同的修行的这个层级，然后来看布施在有一些修行的层级有些没有， 然后再从它的意义来看，那它跟大圣的菩萨心行是一致，所以去看出它的一个重要性。好，那再来就是谈到他的修学方针还有他的目标、哦、好，那这边导师说大圣的布施呢是一般布施的深化还有广化。一般的布施就是人天的啦，在五圣共法那边也谈布施、哦、那这边又更深化跟广化、哦、那什么叫深化跟广化呢？这边老师就谈到一定要跟三心相应而修习、哦、这三心是哪三心呢？菩提心有没有？大悲心有没有？还有这个空性慧、哦、无所得的这样的空性的智慧，无所得为方便。所以菩提心在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因为我们有一段之前很早很早讲了啦，我们这个课程已经有三年迈进迈入第四年了，对，所以很早很早以前讲他菩提心它是一个志向，对不对？大悲心是一个动力，那无所得这个空性慧是方法，你要有方法，要透过智慧，有智慧你没有那个动力你也不会去做，一定要有这个悲心去推动。那你这个推动要往哪里走呢？你要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就是菩提。菩提心是什么？以佛的这个圆满的慈悲跟智慧呢，作为我们的这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哦、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想要跟佛一样这样的一种 信念、哦、这种信心、嗯、好。所以在五圣共法一般的布施它不会有这一些内涵的、哦、就是、啊、看到人可怜就帮助他、哦、帮助完之后就想、啊、希望我们今天所做呢能够让我生活平安啊，子女啊，事业顺利，大概都是这样子，这是一般的布施。那大圣的布施呢，当然也可以有这些愿，当然没有这些愿好像觉得对自己过意不去嘛，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功德呢转化成成佛的资粮，然后呢这个让我们这一个修行的这个层次提升、哦、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然后跟佛一样的圆满、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菩提心大悲心跟无所得为方便这样的一个意涵、哦、那当然要跟佛一样就要有智慧的嘛、哦、那跟佛一样就是要有悲、哦、等等、哦、所以这边的深化呢或是广化也就是这边所说要三心相应、哦、听得懂吗、哦、听得懂。那大悲为上首，悲就是要骗一切众生、哦、所以这是广的部分，可以吗、哦、那这个深主要是慧的部分、哦、那菩提心主要就是悲跟智的一个 总和，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动机，一个是方法，那要朝哪里前进？菩提，佛的圆满菩提嘛、哦、所以这个深化可以理解为跟智慧 相关、哦、那广化呢就可以跟大悲心相关，因为它要骗一切众生，大悲心要骗一切众生的、哦、好好，那布施度如此，其他一切菩萨行都要与此三心相应而修习、哦、那后接下来就不再提、哦、也就是说这个施罗波罗蜜也要三心相应、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哦、禅定智慧等等。好好，再来就是关于布施修学目标、哦、 布施的意义前面有谈到，就是舍己为他、哦、所以不但是这个破除悭贪，而且是消除我所执，达成无我跟我所的大舍、哦、所以这个布施呢，这边导师谈到我们在修的时候啊，一般我们都会想说啊，当然我们希望有得到一些布施的功德，这是有相的嘛，对不对？但是在大圣的修学里面呢，虽然有相，我们在做一个功课，就是把这些布施，我们一般大圣不是都要回向嘛，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回向，因为一般好像都是反正佛教做完一件好事都要回向一下，好像变成是一种怎么讲习惯、哦、那这个习惯其实大家要去注意它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虽然有所得，不要得太多就是把它分享出去啦、哦、懂意思吗、哦、那这个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到的话，那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就会更用心，而不是把它当作四句记念念就好、哦、我们真的是很诚心诚意的，今天如果有得到任何一些些的这个功德、哦、那希望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功德跟众生分享、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在破除悭贪、哦、今天我们有任何一点点东西可以分享，我们都去分，所以这是在养成一种去分享的一种习惯、哦、然后去养成破除悭贪这样的一个对治、哦、那这样的其实就是在消除我跟我所执、啊、我们修行很重要，就是要破我执嘛，对不对、哦、这样才能达到无我所，或是没有我执跟法执，我就是我执了、哦、我所就是法执了，有我跟我所就是有法执，那无我所就是无我执，也没有法执、哦、才能得这个达成这样的一种大舍、哦、所以布施它不只是一种福德道、哦、在大智度论他在谈布施呢，他有时候会谈到这个六度相摄，就是布施度他也可以摄般若，对不对、哦、可以啦、哦、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也可以跟般若相应，那你这个时候是在实践般若、哦、不只是在实践布施而已、哦、好，那再来呢，令施心增长广大的一个正见的培养、哦、也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施布施心增长广大，这是需要去练习，而且要去了解一些道理，我们这个布施心才会很容易升起、哦、要不然都会犹豫一下好，这边导师谈到一般人不容易布施，他的问题在于只取为自己的、哦，所以我们如果慢慢能够去观想、哦、或者去了解说，哎，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暂时保管的、哦、懂意思啦、哦、那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跟人家分享、哦、没有所谓我自己我的、哦、没有啦，这个在佛经里面说，这个财产是五家共有，什么哪五家？有时候算不准，就是国王嘛，你遇到恶王就被人家拿走，还是水灾是吗？火灾对不对？还有什么盗贼、哦、还有一个子孙，对，所以不要留钱给子孙，开玩笑的，也就是说，你留给他的是他的一个技能。给他的是一种智慧，这个是无价之宝、哦、 你留这些有形反而会害了他们。哦，那报纸看很多啊，那个兄弟姊妹反目了，哦，这个屡见不鲜啊，哦，所以留这些东西反而是 会害人。哦，你留给他们一些智慧，那这些东西都舍给这一个世间所需要的人，那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了。哦，好，那一般人就是会把它就认为是自己的。哦，那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摄取为己有的过失。哦，也是不，也就是不知道呢施与众生的利益。哦，所以真的我们要慢慢要去培养，就是我们有什么东西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想一下我们还要留着吗？哦，留着那么久都没有用。哦，他就倒不如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哦，这个要不断的去怎么样去思考，那个心才会动起来。哦，要不然我们会养成一个习惯，我就是这就是我的。哦，就是要去思考。所以 佛法或者导师的书呢，他很重视这个去思维。哦，你思维你想通了之后，你就会很乐意去做一些事情，道理通了那你就很乐意，你不会有勉强。哦，为什么经常会跟大家讲布施有很多利益，就是你为了要得到利益你就会乖乖去做布施。哦，啊，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诱因。其实 你要知道这个还有很多的过失，你若据为己有，哦，其实蛮多过失。这边导师就举了例子了，比如说这个财物。哦，世间为了积极与占有，其实就造成人间无边的苦，然后很多的战争就是为了这一些利益嘛。哦，石油啊，天然资源啊等等。哦，那国际间的无穷的纠纷，但是到底是无常的过去了。哦，就是这些纠纷 还是 会过去的了。哦，那再来就导师就举一个例子了。哦，就是比如这个人类。哦，财务虽经自己的功用功努力，这边的功力不是那一种功，那个有内功那种功力了，就是他自己的用功跟努力，成为自己所摄取的。哦，看起来是这样，就是我努力，我应该要得到，但这其实是与一切人有关，这就牵涉到这个缘起的一个观察。哦，在我们在寺院里面吃饭呢，啊哦，会教导要食存五观。哦，第一关就大概就跟这个有关联，就是计功多少，量比来处，思量它是怎么来的。今天一碗饭在这个面前，它里面是有很多功在里面的，你要有农夫种田，对不对？施肥，哦，还要灌溉、收成，对不对？还要这个保存，还有运送等等很多啊。你中间一个环节没有，这碗饭就没了。你大家听得懂吗？哈，哦，所以在佛教的这个修行呢，他其实在这个行住坐卧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环节他都在教导我们，其实每一件事情的一个现前或是显现呢，它都是因缘和合的，不是你努力就有。哦，你努力没有其他的条件配合你还是没有的。哦，我们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到这一点。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愿意跟人家分享。哦，因为我们回馈嘛，没有大众的这一些努力。哦，社会的安定，你如果有社会不安定战乱，我们连饭都没得吃，对不对？哦，所以虽然跟我们不认识的人他至少没有造成纷乱嘛，这个也是 一个条件因缘之一啊，哈，所以能够这样去想，我们就知道说，哎，其实真的要去分享哦，没有他们，真的就没有我们现在的获得了哦。好，再来，如果没有社会的关系呢，怎么也不会得到现有的财富物及物质丰富的生活哦。那如果真的是独居深山啊，即使无尽的山地是属于你的啊，也许对你没有什么用处，还是这个贫乏不堪啊。就是说，这个独居深山啊，这一些山地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没有耕作嘛，没有这些收成啊，都没有这些种种因缘条件，那也没有用处啊，啊，没有用处，还是贫乏不堪啊。那这个是去观外财的获得，是跟一切人有关的啊。所以，怎么样能够增长布施的心，去观这些外财，是跟一切人有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关于内财，内财也需要种种的外缘啊，比如说身体。第一个是谈到身体，身体呢是赖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导、朋友的辅助、公共医药卫生、国家的法律秩序才能够好好的生存。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哦，不只是外财，身体也是要靠种种的因缘条件的嘛。哦，那如专知自己，把身体看成唯一的自己，那不但徒增苦恼，也多增罪恶。也就是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会增长很多的罪恶了。然后再来就是关于这个知识道德，就是丰富的知识、科学的发明、道德与宗教的进修，也都是受到人类的恩德。也就是不管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能够受用的呢，以都是跟大众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去做这样的思维，这样经常去思维，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一种舍心就会慢慢的长养出来、培养出来。所以如知为自己的，为罪恶与痛苦的根源，那这就变成是罪恶跟痛苦的根源。那如果施与他人呢，那就可以成为功德跟安乐的因缘，就是未来世你会得到种种的果。所以总结了，就是如果能这样的理解学习，布施的心就会增长广大起来。所以布施不是就是啊，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讲完之后我还是不想做，对不对？因为你不晓得他的这个环节，就是导师在这边就是他提出来，你要去做一些思维，我们能够得到的今天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一切众生的，就好像别人对我们有恩惠，一般正常人我们也愿意去回报嘛，因为我们不晓得众生对我们的恩，我们在上报四重恩是吗？有一个就是什么众生恩嘛，没有这些众生的帮忙我们活不了的，懂意思了。所以这些 佛法的东西呢，以前这些东西很多道理我们以前都听过，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口号，就没有放在心上了，懂意思。但是在出家，然后在修行学习佛法，看导师的这一些解释，慢慢把那些东西都把它 结合在一起哦。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对布施的这一个心呢，是有正面的作用。你不去这样的去思维哦，那我们的布施心是发不起来哦。好，所以前面所讲就是你要去观察外财、内财，都来自于一切的众生，自己拥有而不这个不去施舍，其实会造成很多的过失啊。那如果施舍之后呢，啊，利益到别人，其实也利益到我们自己啊。听得懂了哈？以前有一句话，什么吃亏就是什么占便宜。那这个看大家怎么理解啦，其实没有所谓的吃亏的啦，就是说当你觉得你吃得很欢喜，其实你没有吃亏，对不对？你还真的得到利益了，所谓占便宜就是你可以从这里面去获得到利益，这是心态的问题。因为我们做得很欢喜，吃亏就是说我们哎呀被人家欺负，不会啊，我们觉得这人家给我们机会啊，别人帮助我们，这个其实是看我们心态怎么想了。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个增长布施心导师所提供的一些方法。再来就是布施物还有布施的心态，这边有讲到三种布施物，然后在第二段讲到布施的心态，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边有一点总说了，把布施很重要的观念呢，就聚集在这边讲，其他的细节在后面再细说。那三类物在偈颂里面就是身，对不对？自己的身，那这个身怎么理解？就是去服务别人，或将自己的身体的部分，甚至生命呢，为国家人类的利益而牺牲。去服务别人就是用我们劳力嘛，对不对？去帮助别人，然后身体部分，比如说这个器官捐赠，是吗？器官捐赠等等。所以在古代他们就有这样的概念了，然后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可以用的东西布施给别人。好，这是身的，其实身跟心的全体了，还有心，还有诸受用。受用是什么？我们所得到的，我们能够享用的东西，可以吗？受用就是享用，种种我们可以享用的，就是自己可以享用的一切资财，能在悲田敬田中如法布施。悲田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怜的人，让我们升起慈悲心的。敬田呢，就是我们尊敬的人，比如说三宝啊，对不对？三宝是敬田，那一般穷苦的人是悲田，可以吗？那有没有可能两种田合一？以前就有一些人就说，这个佛是这个敬田里面最殊胜的嘛，对不对？那如果再把悲田的功德结合进来，那应该又更多，是吗？所以有人就说，那把佛想得很可怜，这个会有精神错乱。因为佛就是让我们产生恭敬心，怎么会把它看得很可怜？这个要因果相应了，大家不要说，我可以把悲田跟敬田融合在一起，倒是你可以把悲田呢，可以带一点，你要对他恭敬，对不对？因为他让我们有布施的因缘，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心理的一个转换是合理的啦，好。要做如法布施，这个是所谓的诸受用，它是包含就是自己的这一个资财呢布施给 穷苦的人跟值得尊敬的人、哦、还有善法，所以身这是内财，对不对？受用比较是外财、哦、那这个善法什么概念呢、哦、就是自己在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三世所有的一切善法，就我们所修的这一些功德啊、哦，或是世间善法，或是出世间善法，或是出世间上上大圣善法。所以世间善法就是人天，对不对？出世间就是解脱、哦、声闻的善法，出世间上上就是菩萨的善法、哦、然后这一切呢，不占为己有，而愿意施舍给众生、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法施、哦、也就是这个法施就包含前面三类法呢的这一个第一跟第二，还有与功与功德回向众生、哦、也就是前面的第三、哦、三是一切善，就是我们把这一个所获得的这一些功德呢，都施舍给一切的众生，也就是回向、哦、那这边顺便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些功德可以给众生吗？这以前有问过大家，可能大家都忘记了，可以吗？不行吗？福德跟功德一样吧？不一样，达摩祖师说不一样，不，大智度论里面是一样的啦。福德它就是这一些我们所种的善根呐、啊，它是分成福德跟福德的果报，那可以了哈。福德的果报，功德跟功德的果报，我们所做这一些这个这些善法，是我做就是我的业嘛，对不对？我的业不会给你的，但是我这个业所结成的果，比如说我这个得到大富贵，对不对？富贵是果嘛、哦、这个果可以分享给你， 懂意思了、哦、所以在大智度论有人就是说，哎，你这个福德施与众生，那不是违反因果吗、哦、听得懂啊，就是说那我就不要修啊，你们全部都都把你们的功德 都回向给我，那 我就不用修了嘛、哦、他说不是这样子，他说你能给的呢是果报，他感果的时候你才能够给，那你这时候你回向的用意是什么？用意就是说你现在做这样的一种施舍的心，然后当你有结果的时候，你才会有这个动力去分享去施舍。 听得懂吗、哦、它是一个一整套的，是果才能够给，但是你现在没有作意说我要把这些功德分享给众生，那你当你有果的时候你也不会给、哦、所以你现在是在培养一种愿意去分享的那样的一种惯性、哦、一旦你有的时候你才会去施舍、哦、好，所以这边导师就谈了三种了、哦、第一个就是身内财，对不对？受用外财、哦、一切善就是种种的功德、哦、也就是法施还有功德回向众生、哦、那这一切呢都不占有己有，而愿意施与众生，那这个是前面这三类的一个总结了啦、哦、总结了。好，再来，那这三类的一般都是看作是自己的，以为是属于自己 这样才有意义啊，你才会去做这一些东西嘛啊，就是你做让自己能够受用享受，对不对啊？但是这样的心态其实是在佛法看来这是不完，就是不理想的啦啊。那怎么样才对呢？菩萨是能够为了利益诸众生毫无顾惜的修行布施，把这一些能够舍的东西呢施舍给众生、哦、那拿这个修行的功德来说了、哦、第一个呢就是一切功德回向众生，菩萨愿意修集一切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使众生呢因而成佛，就是我们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不是给他过好日子，是希望能够也让他们能够成佛。那这个是一个菩萨一个心态。第二个呢，等众生成佛自己才成佛，也就是这边导师说，等一切众生成佛了，再修己功德利益自己，然后自己成佛。所以菩萨很特别啊、哦，他是先让众生成佛啊、哦，然后才想到自己啊、哦，听得懂了啊、哦，这心态是这样子的，心态是这样子。那众生能不能成佛，那要靠他们自己。但是我们自己，因为这样的一个发心，那其实是朝这个成佛正确道路去走，可能是我们先成佛、哦、就是我们是希望众生成佛，但是很可能因为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因为成佛就是福德跟智慧圆满嘛，对不对、哦、听得懂了、哦、好，那这样子要这样子去思维，那才能够为他忘己而布施，这才是菩萨的布施了。所以这边导师提了这个心态就两个部分，他所举的例子就是说一切的功德都跟众生分享，然后呢然后发愿要先让众生成佛，自己再成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哦、这跟这个地藏菩萨有点像，对不对啊、哦、地藏菩萨说什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哦、地狱空了吗？没有。诶，在菩萨里面，地狱会某个时段会空的啊、哦、什么时候呢？这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所有的众生都要到光阴天去，听得懂吗、哦、就因为这阿毗达摩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因为众生啊，他都是怕死嘛，对不对？怕痛嘛、哦、所以就是他讲的很有趣，他是说地狱在这个成住坏空，不都是会这样子不断的流转嘛，对不对、哦，当这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呢，很奇怪，那时候人就开始很紧张了、哦、紧张他就会开始修善法、哦、那他就会跑到光阴天去了、哦、啊，等这个世界在形成，他们又下来，然后又种种业力又到地狱去、哦、地狱还真的会有一段时间没有众生，是在以这个某一个世界来说了、哦、所以以后再把那一段文给大家来看，真的很有趣。我们不去看这个阿毗达摩，还真的不晓得地狱还会有一段时间会空的、哦、然后因为那个世界要毁坏嘛，一些众生一定要都会离开、哦、因为大家都会害怕、哦、然后就会开始去修善这样子，嗯，很有趣、哦、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心态，就是第一个回向一切功德回向众生，第二个众生先成佛自己再成佛、哦、 好，那再来导师进一步要谈三种层次的布施、哦、就是下士的布施，中士就是解脱道了啦、哦、声闻的、哦、那再来就是菩萨的布施，利他一切事、哦、那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解说。好，同样的施舍也就是布施，由于施者的动机观念不同，他的功德也就有所不同。首先是关于人天为人天福乐而施了，那这边导师谈到发增上生心，什么叫增上生呢？增上就是更好的，生呢就是这种生命的一个状态、哦、就是生在比较富贵的家庭啊、哦、或是生到天上去啊、哦、这个叫做增上生，就是希望呢来生来世更好，更增上的、哦、这叫增上身心、哦、而求人天功德的，那这样的人呢就名为下士、哦、下士就是下中上了，在 这佛法分三个层级，它是比较不是那么的高的、哦、但是也不错、哦、能够做下士也不错。下士的布施呢看来是道德的，也就是帮助别人嘛、哦，但是其实是出于功利心。为什么？因为他是为自己的人天福乐而行，是因为他知道做了这个呢我以后会有好处、哦、所以他很愿意去做、哦、所以有时候那个动机是很重要。你知道哎，这个对我有好处，那你就会想去做、哦、那人这个叫人天福乐，他就是 为自己。那这样的布施功德是有，但是极其有限、哦、还记得达蒙祖师跟梁武帝传说中有一段对话，不晓得是真还假的，反正都有佛教界有这样的流传嘛、哦、那梁武帝就问达蒙说，我是不是照了做这一些那么多的这一些布施啦、哦、那是不是有没有在问他有没有功德、哦、那但达摩祖师对功德跟福德他是有区别的啦、哦、所以大家要留意，就是说有些语词在有些文脉底下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些文脉它其实是同意思，在大智度论福德跟功德是交替的用、哦、他没有在分别。那达摩祖师他说你没有功德，你就有福德、啊、所谓福德就是一些福报、啊、也就是有人天的，因为你都是为自己嘛、啊、有就是 为自己，没有那一种这一种舍无，就是不带着目的的这种布施、啊、所以功德是真的能够成为解脱的一个资粮。那在这一个达摩祖师的这段对话里面，福德表示人天的、哦、功德表示可以出世间的、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了、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在看佛经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一些语词在不同的文脉它意涵就不同、哦、所以我们如果把梁武帝跟这个达摩的对话的这个福德跟功德的概念去看佛经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奇怪，怎么同样一件事情这边用福德这边用功德、哦、你才知道原来它是同义词、哦、就是都可以用，不管是福德跟功德它就告诉你是相同的意义、哦、那它到底能不能作为是世间或是出世间的、哦、那要看你的发心了啦、哦、反正它就是一种善业的一个概念、哦、善业， 那他是出世间的善业还是世间的善业，那是看你的用心如何。好，再来发出离心，发出离心就名为中士，更高一层。那中士他是什么？厌离生死苦而求解脱的师。那这次着重于解脱，不受财物所累，而不重视利人的积极意义，也就是他的重点就是我不要有这些财物，因为有这些财物很麻烦，懂意思了，所以他并不是想要去利益，他只是不要而已，这是解脱师了，所以他并不是很重视利人的积极意义。那所以导师说，声闻法中呢，有人宁可将财宝投入大海，却不想用来利济贫穷，因为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不要就是把它舍掉嘛，不管是怎么丢大海也是舍嘛，对不对？但是菩萨就是会去想说，既然要舍，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嘛，如果能够利益众生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个就是菩萨跟声闻有差别。声闻就是我就是不要这一些，那菩萨 是想说我没有要这一些，但是我可以让这些东西产生更大的一个作用，那这个是菩萨跟声闻它的一个差别了。好，那再就讲到菩萨了啦，菩萨不只是要利他，而且是一切师了。我们来看导师这边这一段的解说，这边导师先说发菩提心呢，他就是这个大士，大士就是摩诃萨埵了，大有情可以吗？就是菩萨了，菩萨。那菩萨的布施呢，他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是利他施，这不是否定自己布施的功德，这不是否定自己的布施功德，而是不从自己的功德着想，而专为娱乐拔苦的利他而布施，所以我们就是要利他的啦，这个出发心就是不要想说自己能够有什么功德，有时候在跟大家说明一些布施的功德，主要是激起大家能够去做这个布施。那如果是立根的呢，当这个心一发起来之后，能够再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去观不可得，懂意思了，这些功德也都是不可得的，就不要有这个有所得这样的心去做，那这样就能够达到菩萨的一种布施了，就是你发心去做而没有想要去求什么样的一个目的这样的一个心。再来第二个呢，就是一切施了。一切是什么呢？就是内而身心，外而财物，还有一切的善法功德。这就是我们前面上一个偈颂所说的，有没有？身及诸受用，善事一切善，为利诸众生，无喜而行施，有没有？所以一切施就是内而身，外而财物受用，还有一切的功德善法，都施舍的，也就是我们在还没有这个福德还没有结果之前，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舍心了，那这个是菩萨的一个布施的一个意义，那一切施呢，就是菩萨的净施，就是能够把这一些 身心财物这个功德善法都施舍，那这样的施叫一切施，这样的一切施呢是菩萨的清净布施。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再把刚刚的内容再消化一下，下课。